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星源和小草继续去聊武汉大学图书馆里边发生的这件事儿。因为同一个事件其实能够激起很多的涟漪，我们不仅仅在看这件事儿，不管是评论它也好还是反思它也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反思一下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去应对。那同样今天星源跟小草想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类似的尤其是女人对男人的有关于性骚扰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诬告的事件越来越多，层出不穷。那甚至于你看很多自媒体博主在创作这方面的短剧或者是仿照这些事情在拍的时候，他们的素材也是源源不断的涌现。
我首先想到一个原因，就是犯罪成本比较低，因为这种事情男生通常都是息事宁人，过去就算了，真的是闹到一定程度，其实整个社会的舆论都会倾向于女性。毕竟我觉得长久以来的一个教育，社会上的一个教育，男的要让着女的，怎么要绅士等等，女性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角色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所以已经我觉得成为一个在大众的心中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模式了。当一旦有女生出来写个小作文，大家肯定第一时间就是支持这个女性，没有人去反思说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
我们长期以来被教育或者是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的，遇到什么事情不帮忙或者是你不让着女生，大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怜香惜玉。但实际上就是你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比如说觉得所有的女生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如果不让着女生，那你往往做的就不对。其实这个观念的转变，说实话对于星源自己来说可能是近几年才发生的，再往过去可能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可能我还是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让着女生，反思你自己这样的事情。以前可能大家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没有女性会拿自己的这个清白去开玩笑，因为在以前的传统或者是社会文化当中，一个女生说我如果我被侵犯了或者是我被骚扰了之类的，那实际上对她自己来说所谓的名声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对她以后的生活或者是在当地的这个名声，甚至于在未来的择偶夫妻关系来说都是很大的影响。不管我们今天如何去看说一个男生，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受到了骚扰，你不应该离他而去，不应该有一些异样的眼光看他，但是过去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承认，在真理上在这种伦理上我们应该怎样做，但实际上大家是怎样做的，我们要把这个真正的道理跟实际的大家这个做法分开。那确实你导致过去没有女性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但是今天我们看实际上大家的做法就是严谨一点，一部分人的做法的确他就是在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他不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另外他又真的在从中获利，在拿他开玩笑。那这种不管是理念和行为的不一致，还是跟社会规范当中伦理当中的矛盾做法也好，往往这就会导致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时没有办法调和这个矛盾，就无所适从。我是依然说我什么事情不分青红皂白的偏向女性这一方，按照传统的逻辑去判断，还是说我真的去慎思明辨，看一看是不是女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男生一定是一个施害者。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今天在层出不穷的事件发生之后所有人都在反思的，它是一个社会性的集体性的事情。
对，其实我是觉得尤其现在网络时代很多的舆论的推波助澜，大家觉得说可能搞这种所谓的女权是有流量的， 真的是有些人拿它成为，
尤其是脱口秀，现在是脱口秀几乎不是已经不是给男性看的了，看脱口秀大会也好，或者是线下的一些脱口秀演出也好，朋友就跟我提到过，你跟男性去看完全不觉得好笑。
对，因为可能他拿这个男性，拿男性来贬低也好，可能调侃也好，但是可能他们更出发点就是获取更多女生的这些流量。
那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就选择去诬告，或者说是用性骚扰或者是小作文等等方式去报复一个男性？有的时候他不是报复，他仅仅说我想获得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经济上的利益啊，或者是我不想在这个关系当中，不想在这个公司，或者是想让这个公司给我赔偿更多，那我就选择类似的说你骚扰我，对所有的事情去做诬告。我想过之前看过的一段美剧，是叫《婚外情事》，但是其中有反映诬告的这么一个情节。当时还是 Me Too 比较流行的时候，男主是一个大学老师，差不多50多岁，他是非常公正的批改学生的论文还有他们写作的成果，有的学生写得好，有的学生写得不好，那他对于这个写得不好的学生，他是给非常中肯的评价，甚至要求他们延迟毕业呀，或者在班里边直接评价说你这个写作方法哪里有问题。那这其中有女生就记仇了，几年之后，老师是一个作家，也算是比较有名，但是这个女生就开始发帖子，开始说教授以前骚扰我怎么样，真的是一段时间把这个男教授可以说是搞得身败名裂。那最后原因就是什么？其实很明显，当年你在班里边当着全班的同学的面说我这个作文写得不好，那现在我就用这种方式去报复你，你也找不到以前的证据，但是我只要发出去了，大家肯定都一边倒着向着我，肯定是觉得你有问题，嘿，那我用这种方式去报复你，我就觉得心里边痛快。它是一个非常可以用的所谓的斗争的工具。当然在电视剧里边，后来这个教授还是获得了自己的清白，因为有自己的家人甚至有妻子的支持，同时也有一些旁证，好不容易能够让这件事儿最终水落石出。那同时在这个剧情里边，他有一个更高层的设置，就是报复他这个女生实际上也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说背后有人推波助澜。推波助澜的人是谁呢？是这个教授的情敌，他在背后在指使这件事情。那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剧里边，我觉得他的逻辑还有整体的事情之间的人物关系，跟今天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有相似之处的。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刨根究底的就找出他背后的原因，实际上这两个人背后因为有什么纠葛导致他被诬告等等，可能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但是在网络上或者是舆论上，我们能够最终整体上比较采信的，当然还是法院的判决或者是他们成交在法庭当中的这些证据上的对决。
但是这样看起来，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被诬告了，你想要翻盘真的要花极大的成本，
特别难。而且我看到很多人说，为什么说武汉大学这件事能够拿出来公开讨论，而且后面呢相对来说有一个公开的结果，而且你看法院的审理过程或者是他们采信证据的博弈过程真的是非常的公开透明。
嗯，
主要是因为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如果你在职场当中甚至于你在所谓的官场当中遇到了这种双方权力地位不对等的情况，那可能这件事儿就更麻烦，就很难说像今天有这么一个公开审理的结果。
这次能赢也是取决于证据比较充足，对，肖同学这边的证据比较充足，当然我看了也是他的家人在他背后来支持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真的是换普通人，或者像你讲的，如果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悬殊，我觉得这真的是挺难的。
还有一点，就星源之前分析过这里边的这个学姐，这个杨同学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也有网友在扒出来他以前社交网络上的一些发言，还有他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等等，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显得很，怎么形容，就比较躁，什么事情他都要发出来，他发的内容多数都是有一种发泄性的。还有大家也发现了，即使有这种 结果存在的情况下呢，他依然完全不认错，洋洋得意，甚至好像还在讽刺对方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他现在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啊。那之前星源也说过，他可能有些人他生来或者是他逐渐培养起来的这种心理或者是人格层面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特别的偏执，有人报复心特别强，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对别人产生怨恨，可能以前你是一个老师，你在课堂上对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客观的评价，但是在他的心里边觉得这件事特别伤自尊，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那可能呢，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就对你心存怨恨，可能几年或者是甚至十几年之后，也有可能当时没过多长时间他发现挺好，写小作文这件事儿有用，即使我不能赢，但我一定能恶心你一段时间，让你有一段时间身败名裂。他通过这种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也是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原因。
对，所以也是看到不管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我觉得现在是折射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一是说有利可图，二是说也是在不断的通过这个来发泄自己的这样一个私欲，只是可能有的只是为了爽，有的人只是为了报复这样子。
对，但实际上你发现他这个底层，首先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首先是没有爱，再一个有很严重的说谎，就像箴言当中说谎言的必不得立在你眼前，诡诈人你必灭绝。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明天星源跟小草接着跟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心头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善意，唱一首歌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
为爱留
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
难得相信没有保留，
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我的精彩都是你。